为什么公园里面往往会有一个喷泉存在，对吧？你仔细想想，很多公园都会有喷泉，对吧？就是那个小孩在那玩水，这是为什么呢？我发现这个日本最后成了一个这个核辐射火箭第一大国，也是很有可能的。好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因电波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范米阳。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是跟这个公园有关的，而且这期节目我们会涉及到一些关于这个东京的日本的一些话题。那么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想先从一个大家可能觉得不一定太认同的话题开始说起。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公园，也就是说大家好像一提到公园比较默认的一个态度啊，就是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然后也非常喜欢啊。就是如果说哪个地方决定建一个公园，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言而喻的一种正确做法，那是一种政治正确。大家都觉得说公园的好处有很多，比如大家可以在里面玩耍，对吧？非常适合娱乐，而且公园也可以给一个城市提供非常难得的这种休憩的一个空间啊，因为大家已经厌烦了这种钢筋水泥的生活。而且从环保的角度来讲，公园是一个城市的肺，可以清洁城市中的空气。但是这里我要唱一下反调，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点是，在一些城市规划的从业者看来呢，可能公园并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天然正确的，甚至很多人对它还抱有一定的负面态度。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这本书，这个书是一个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书，但是它非常出圈，它的作者呢叫简·雅各布斯。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这个作者就批判了这个一些城市的公园建设的这么一些行为啊。那么他是列举了好多例子啊，来论述公园的各种罪状。他说当年这个美国费城在同一时期就建了四个吧，就是看起来都差不多的，而且看着不错的公园。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他们的命运变得完全不同。这里面有一个叫做里顿豪斯广场，那么这个里顿豪斯他就是比较成功，但是另外三个就不太成功。比如另外一个叫华盛顿广场，你注意它这个广场虽然名字叫广场，它其实是本质上是一个公园啊。它这书里面有论述，他说这个华盛顿广场呢，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犯罪者的天堂，即使是本地人啊，即使是壮汉啊，也不敢进这个公园。还有一个叫佩恩广场，那么这个公园看起来好像也不错，治安也很好，但是问题就在于它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即使今天的可能天气非常好，最多也就是有两三个人在这经过，平时这个公园就相当于是空的啊。那还有一个呢，叫做富兰克林广场，那么这个公园呢，最后就变成了这个城市乞讨者和流浪者，对吧？这 homeless 变成他们的这个一个乐园了，这个肯定也不是一开始规划的目的啊。所以鉴于这些真实的案例呢，这个雅各布斯他说实际上你想搞一个公园啊，如果你想把它建得成功，这个并不太容易。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很多城市的当政者对这个东西就是非常迷信。用他书里的话来说，就是他说这个街区空旷的地方无一例外都会受到推崇，就好像野蛮人对待神秘崇拜物一样，对吧？这个批判其实挺狠的，对吧？就说这个迷信于建公园这些人啊，有点像野蛮人。然后雅各布斯他又说呢，他说实际上大家对于公园的很多执念吧，其实根本就站不住脚。比如所谓的大家说这个公园是城市之肺的这个说法，他说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谎言，因为说白了，公园的这点绿化的面积呢，是远远没有办法吸收人的实际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在书里面他做了一个计算啊，他说如果你要吸收一个人在这个呼吸、做饭以及各种其他行为释放的这个二氧化碳，你起码得需要 0.7 英亩的林地才行，就必须是 0.7 英亩的树林，大概是相当于3000平方米啊。你吸收一个人的二氧化碳都需要3000平米的林地，很显然呢，整个公园的这个面积很多都不一定有3000平方米，更别说是上百万人、上千万人了，这公园根本就不够啊。当然呢，这个书里面还有其他的角度来批评啊，反正总之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东西有一种过度的热情，雅各布斯是这么一个态度。当然你听到这儿你也可能说了，你说他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感觉这个作者是一个愤青啊，你虽然说这么多，但是我们就是很喜欢公园，对吧？而且很多公园都是很受欢迎的，对吧？你能怎么地了？那实际上呢，雅各布斯他其实也不是就是纯为了批判这个公园本身啊，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也为了探讨一个其实是很有建设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园到底应该怎么设计啊，怎么设计它才能成功，怎么设计它才能受欢迎。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提出了叫做公园设计能够成功的四个要素，或者说四个原则。 其实大家也可以想想，就是一个公园怎么设计才能变得成功呢？这里我就先不说这四个法则是什么啊，我就直接举一个东京的一个公园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甚至说这个公园是让人非常震惊的一个地方吧。啊，我想用这个公园的例子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就是这个公园成功的因素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也很想通过这个探讨呢，来聊聊东京这个城市的这个它的本身的一个发展啊，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公园就是会像这个一样，就是起码我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形态，而且它又如此的紧密的跟这个城市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这个公园的全称是叫做上野恩赐公园，其实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上野公园。我之所以想说这个上野公园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私人的原因，就是之前我是住在这个附近啊，我是住在这个上野站的附近嘛，然后这个也是东京有名的一个站点对吧，上野公园就紧挨着上野站。其实一开始的话，我是对这个上野公园没有什么特别的关注的，我之前对它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印象就是知道它是一个用于避难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日本官方是设置了很多的这个公共的避难场所啊，你在大街上走路你有时候能看到这个避难场所牌子的，就是日本因为有很多地震嘛。然后我了解这个上野公园其实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过程啊，最早来说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住在这个熊谷对吧，这个熊谷是离东京不是特别远，但是也有一定距离的这么一个城市啊。然后他每次来东京找我或者办什么事儿呢，他就说在这个上野公园等我。我就感觉很奇怪，我说你怎么老约这个地方呢是吧，对吧，你为什么不约这个比如说新宿啊银座啊这乱七八糟的啊。然后他就说，他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是吧，然后他说这个地方非常不错。那后来我就又非常吃惊的发现呢，我就说这个上野公园这个词汇好像总是不断的被各种朋友提到。比如有的人说这个我要去上野公园看展览，或者说我去上野公园参加什么文化交流活动，还有的人说我去参观什么日本寺庙啊，甚至我去研究这个西方建筑啊，我来上野公园研究一下，包括什么樱花开了对吧，甚至于说你去这个动物园啊，你去看大熊猫什么的啊，反正你总之都是得去上野公园。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被提及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对吧，你说你看花你不应该去植物园吗对吧，你看大熊猫你应该去动物园，你去这个公园干什么啊，就是很奇怪啊。那么后来呢，随着我的深入的了解，我就发现呢，这个上野公园确实还真是一个这个非常神奇的存在，而且呢这个公园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完全能验证雅各布斯的这个观点或者四个法则。关于这个上野公园的话题呢，我想先从一个我觉得非常我一直以来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开始说起。这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东京的这个轨道交通这么发达，这个事儿大家应该就知道啊，就好像东京的各种什么电车啊地铁啊，相比于很多国际大都市对吧，相比于纽约，相比于伦敦，都是非常发达的。就是包括东京跟上海比较，因为我觉得上海的这个地铁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是如果你看一下东京和上海的这个轨道交通的数据的一些比较呢，你会发现无论从这个轨道长度啊，还有这个线路的数量，还有站点的数量，东京都是领先于上海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很多人也提出了各种猜想，比如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跟日本的地理特点有关，就是因为它是这个人多地少嘛，然后人口密度特别大，所以采用这个公共交通的方式就更划算一些。还有的是说这个因为日本这个地震比较多对吧，这个修公路可能容易出问题，所以采用铁路运输的方式。那么当然这个说法呢就听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实际上我想说的是，这个现象的原因其实也是跟政治层面，跟一些大家我们平时不会想到的层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先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聊起啊。这个明治维新大家应该不陌生，这个1853年美国海军指挥官啊马修佩里率领舰队来到日本，强行打开了日本的国门，这个就是著名的黑船事件嘛啊。然后在这个开明势力的帮助之下吧，什么长州藩萨摩藩之类的吧，本来已经被德川幕府架空的日本天皇，这个时候是明治天皇，就开始挑战统治了日本长达250多年的这个德川幕府，然后两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这个战争啊，就是白热化的战争。那么1868年的七月呢，支持天皇的军队在这个上野地区跟幕府的军队就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那么实际上这场战斗呢，相当于这个德川幕府是主场作战了，因为上野的这块地方呢算是德川幕府的自己的一个势力的范围。这里有个寺庙叫做宽永寺，宽永寺呢本身就是德川家族的这个祈愿寺，而且这个寺是埋葬了五代的这个德川幕府的将军。但是最终呢幕府还是被天皇打败了，那么上野之战也成了明治天皇夺权过程中的重要的一个战役啊。 那不久之后，明治天皇就把这个江户啊，就当时东京还叫江户，把它改名为东京。然后也就是在这个同一时期，这个明治维新就开始了。明治维新我们应该都有印象啊，它其实也相当于日本版的这个开放国门，对吧？就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这个行为。那从此之后呢，日本就开始欧美化了，就开始西化了。这个时期日本引进的一个东西之一就是公园这个东西，这个所谓的上野恩赐公园，也就是日本最早模仿西方的设立的公园，这个就是上野公园的成立的一个开始。恩赐公园的具体位置呢，也就是德川幕府宽永寺的这个所在地，这个也就是相当于说这个明治天皇把这个德川他们家给开成公园了，对吧？听着还挺缺德的啊，这个攻击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而且这里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上野恩赐公园这个名字，实际上你仔细体会一下，你会发现它是很矛盾的一组一个词组。我觉得这个名字其实体现了日本很多东西一贯的矛盾，就是因为它向全世界学习嘛，对吧？这时候像中国，那时候像美国，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东西组装起来就不那么自然。你比如像日语一样，对吧？你日语的话本身就融合了很多汉字啊，然后又有日本自己的假名，然后又有很多欧美的这个外来词汇放在一起，就感觉有时候就是感觉特别不协调，特别乱乎乎的感觉。那么其实这个恩赐公园也有点类似啊，就是你想，首先公园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概念。公园这个东西之所以能出现，本身它就源自于这个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这个市民运动。也就是说19世纪的时候，因为工业革命造成的这个城市污染特别严重啊，大家都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所以1844年的时候呢，这个英国曼彻斯特，对吧，有5000名工人集会，然后要求市政府建设公园啊，保证大家的市民的健康，就是用这种斗争的方式提出了这种主张啊。然后这一年的曼彻斯特就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市民提出的就是关于建立面向全体市民开放的公共园林的要求啊。所谓的公园其实就是公共园林这个意思嘛。然后到了1847年啊，这个英国利物浦的伯肯海德公园免费开放，这个一般我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的公园，它是完全使用公共的资金，对吧？然后由政府来承担维修责任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它在这个公园发展史上啊，这是非常具有这个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啊。而且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时代就是这个伯肯海德公园的这个设计者叫做约瑟夫·帕克斯顿。啊，这个我们了解建筑史的朋友应该听到这个名字你就感觉非常的，对吧，一拍桌子啊，原来就是他，是吧？因为这个帕克斯顿他在这个建筑史和设计史上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啊。而且一般是我们这个进入现代设计史的部分啊，第一课好像就是学到啊，因为他是主导设计了这个1851年伦敦海德公园这个水晶宫博览会啊，也就是万国工业博览会，也就是第一届世博会啊。那这个水晶宫其实指的是这个世博会的当时的一个建筑，它也是人类最早采用钢架和玻璃构造的建筑啊，这是最早的，几乎没有之一。而且这个在建筑史上也确实非常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你想，现在我们的这个建筑主要的形式就是已经不是石头了，对吧？已经不是砖头了，本身就是用钢架或者钢混，对吧？然后跟玻璃，这是一个基本的形式。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1850年左右的这个世界，它是一个走进现代社会的一个世界。从这个帕克斯顿设计了伯肯海德公园之后呢，欧洲城市就开始了这个兴建公园的热潮。然后从这之后你会看到吧，各个城市里面一般都会有一个公园这么一种配置。所以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可以理解为公园它是一种市民运动或者广义上的民主运动的产物，对吧？就是它就是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这个意识形态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啊，这个你想它又加上了恩赐的这个词。恩赐这个其实体现了一种非常传统的皇权思想啊，是吧？这个听着还是挺有点怪啊，就是恩赐和公园，一般来说是有恩赐就没有公园，对吧？有公园就没有恩赐。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日本在引进这种外来文化的时候，它确实是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的，很多时候啊。然后呢，明治天皇对这个公园也是寄予了厚望，他不光是开放了这个宽永寺啊，还有旁边的这个东照宫，对吧？这个都是跟德川家族密切相关的啊。我感觉他恨不能把德川家族的这个墓地也都开放出去的啊，这个大家随便扔鸡蛋啊，随便扔石头。那么除此之外呢，明治还在这个公园里面设置了很多机构或者场所吧。实际上这些场所也都是他这个明治维新引进西方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1872年的时候，他们在上野公园设立了这个日本最早的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东京国立博物馆。那么这个博物馆也说到底也是受到世博会的这个概念的启发啊，只不过把这个世博会搬到了一个固定的场所。而且从建筑设计上来讲呢，这个也是很有特色的钢混啊，钢筋混凝土的一个建筑材料， 但是它采用的造型呢，却是一个东亚传统的造型，在一个体量很大的这种混凝土这建筑上面加一个，比如说加一个东亚风格的屋顶，对吧？这所谓的地冠风格或者说新亚风格。那么这个国立博物馆呢，如果你没去过的话，可能有些朋友看过这个半泽直树里面，就是半泽直树这个剧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很大的楼梯，对吧？然后这个直树经常跟什么行长啊，跟这个在这儿 battle 啊。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国立博物馆拍的。而且1873年的时候呢，这个明治政府还派出了这个70多人的考察团去这个考察过这个维也纳世博会。回来之后呢，他们也在日本搞了一个相当于说山寨版的或者日本版的这么一个世博会，叫做劝业博览会啊。劝业就是鼓励这个工商业嘛。那么这个劝业博览会它的举办地点啊，就有一部分就是还是在这个国立博物馆里面啊，而且它不光是在这局限于这个馆本身，它还在整个上野公园啊，就是举办了好多届展览。说白了就是展出当时的一些引进的最新科技嘛，非常高的高科技啊，比如说什么电灯泡啊，那这个公交车呀、火车头、织布机之类的啊，这当时来说就是这个那个时代的 ChatGPT 啊。然后1877年呢，这个上野公园这里又成立了这个日本科学博物馆啊，这是普及科学知识的。然后后面包括什么日本美术协会的展示馆啊，也就是上野公园里面现在这个上野之森美术馆啊，另外还有1882年这个上野动物园也成立了，这也同样是日本最早的动物园。现在来说这个上野动物园它最大一个特色就是可以看熊猫啊，这熊猫其实就是从中国引进的。包括在明治之后呢，这里在不同时期也就是成立了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东京都美术馆，还有国立西洋美术馆，对吧？这个国立西洋美术馆是柯布西耶设计的，对吧？大师的作品。可以说这个上野公园是一个博物馆美术馆的天堂啊，还有这个宽永寺东照宫啊，这个也是游客的天堂啊，只有对这个德川幕府是稍微残忍一点。后来他还有个很大的一片池塘划入到这公园当中了，叫做不忍池啊。不忍池整体来讲呢，这个上野公园的面积是达到了53万平方米啊，这个面积其实非常大的。就这个公园它的面积来说跟故宫其实是差不多大的，或者最起码是一个量级，因为故宫是72万平方米，这个是53万平方米啊。你考虑到日本这种非常狭窄的这种城市设计，它能画出这么大一片面积对吧，当做公园，其实这个还是挺不常见的。总之呢，这是上野公园建设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我还是想继续聊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热衷于公共交通啊？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是跟明治维新有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想，就是我们可以类比一下，比如我们老说这个美国是汽车之国啊，也就是车轮子上的这么一个国家，这是因为美国从一开始啊，就是非常的所谓的啊，就是崇尚自由啊，大家都觉得开车很自由吧，把汽车当作一个追求自由的一个工具啊，因为一开始就喜欢汽车，发展汽车，所以说它也是逐渐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吧，对于这种公路交通形成了一种路径方面的依赖，因为喜欢车，因为车多。所以大家这个整个城市整个国家都建立在汽车的一个基础上，那么相对而言呢，它在这个科技树的它在轨道交通的这个科技树方面就比较落后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纽约的地铁它跟东京完全没法比。那么其实日本的模式呢，也是跟这个国家制度啊，我刚才说政治制度其实有一定关系的。因为首先在整个明治维新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明治天皇他始终就把这个铁路作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政治因素在考量，就在他的眼中这个铁路这个方式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交通方式啊，而是一个政治彰显的一个手段。因为你想国家的权力已经从这个德川幕府包括各地的封建势力的手中对吧，转移到了就或者说可以说是集中到了这个天皇的手中。那么明治呢就开始把这个铁路当成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东西在考量，从他个人的角度他是需要展示这种最高权力的啊，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啊。那从统治的角度，他需要用铁路来展现这个日本这个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的文明，对吧？尤其是从国际上来讲，他想展示这些东西。所以说，总结来说就是说，铁路这种运输方式呢，它已经变成了、可以说是最高权力意志的一种体现啊。这也为什么日本那么迅猛的要发展铁路。其实这个大家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啊，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偶然因素的，因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西方正好处于铁路大发展的时代，我们之前节目也聊过，说美国在这个19世纪下半叶就发展铁路，对吧？东西贯穿，东西贯穿南北的，包括说它最高峰的时期，它这个铁路总长度已经达到40多万公里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啊。当然，从这个高峰期过去之后呢，美国也确实有很多铁路废弃了，相当于就不用了，就可能就不如这个航空运输方便或者划算啊。你像什么所谓的纽约高线公园，不就是这个吗？一开始它是纽约的铁轨，是用于在纽约市内运货或者运送人的这个轨道，所以它就逐渐废弃了，所以就是大家后来把它改造成一个公园了。 所以你想，也就是这个正在西方如火如荼发生的这个轨道交通的这个方式啊，给这个当时正在学习西方的这个日本的信林留下了很大的一个印象，所以他们就开始猛地发展这个。你想，如果是放在今天的话，这个明治维新它正好赶上这个今天的这个时代，那它可能就不是铁路了，对吧？它可能发展这个什么运载火箭了，可回收火箭了，开始搞这个 Starlink 了。你会发现，这个日本最后成了一个这个可回收火箭第一大国，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正是因为欧美的这个交通技术创新跟日本的这个政治变革正好同时间啊，正好对上了，所以你可以说这里面是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在的。但是呢，这个偶然一旦对上之后，对吧？后面呢就成了一种必然了。后面你发展的这个科技树就逐渐被锁定了，是吧？你很难再往其他的方向去发展了。这里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日本的很多铁路公司还是私营的。但是明治天皇发展这个铁路十分心切，是吧？就到了1906年的时候，他直接推出了一个法律，就是铁路国有化法规，就直接把这个私营铁路给收归国有了，啊，由国家来统一运营。所以说，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对于这个铁路的热情是非常非常高涨的啊，就相当于在轨道交通方面就是狂飙突进。其实，在1905年的时候呢，这个日本的铁路里程已经达到了这个快8000公里了。当时民营铁路是达到了5200公里，国营铁路是2600公里。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国有化之后，他又进一步用这个举国之力进行发展。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当时这个发展的一个态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上野这个地方啊，就是不但有上野公园，它也有了一个火车站，就是上野站啊。实际上上野站来说，就稍微熟悉点东京的朋友可能知道，上野站是东京可能是最重要的两个火车站之一了，一个是东京站，另外一个就是上野站。那么最早连接上野的一个铁路啊，其实是上野到熊谷的一个铁路，也就是这个铁路早在1883年就完成了。那如果你要从熊谷坐火车来东京的话，基本上你会在上野停下来，对吧？所以如果你想一想，就是刚才我说喜欢上野公园的这个朋友，他就是熊谷的，对吧？我问他为什么他老在上野公园等我，他说是因为这个喜欢上野公园，就是这个回答就是扯淡，是吧？这回答是他骗我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火车只能在这下啊，然后他下了之后又去公园坐一会儿，不一定是他真的喜欢这个公园啊，只是因为这个建于141年前的这条最早的铁路就必然会把他带来上野。那么除了这个铁路之外呢，所谓的这个轨道交通另外一个也就是电车。那么从1885年开始，这个东京也开始修建一个重要的这个室内的轨道交通路线啊，也就是著名的山手线。山手线是东京最早一个电车的线路啊。当然这里我想说明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会以为说啊，就是比如我在上海生活时间久了，对吧？我说地铁其实就指的是城市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就是指的地铁。但是其实你从日本的东京的角度来讲呢，轨道交通指的不一定是地铁，也有可能是电车。电车跟地铁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为电车只是说你把这个铁轨铺到地面上，对吧？它这个并不是指的说公交车的那种电车。然后地铁是在地底下挖隧道，所以有时候我们随口说在东京什么坐地铁啊，这个就是不一定是地铁，有时候指的就是电车，或者你说坐电车，有时候指的可能也是地铁，这个就是不那么纯粹，是吧？那么1885年东京建立的这个环线就是说山手线。其实这个山手线如果你要类比的话，有点像上海的四号线，或者像北京的那个几号线二号线，它也是一个环路啊，它也是环路。这个以前大家在微信群里面流行过一个表情包啊，就是一个猫抓着一个地铁的那个抓手，说正在山手线啊，正在山手线。然后它囊括了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地名吧，比如什么新宿啊、涩谷啊、池袋啊之类的。那么这个山手线其中的一个站点，也当然就是包括了我们今天这个主角，就是上野，对吧？上野站。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山手线的这个名字产生过好奇啊？就是这个山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第一条轨道它要命名为山手线呢？那么这里我想正好借助这个概念啊，来说一下东京的一些基本的地理的现状啊。这里其实就是说，这个山手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东京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名字，因为东京大体上就是分为两部分啊，一部分大家就说是山之首，另外一部分大家一般称为叫下町。啊，这个概念其实有点像这个所谓的上之角和下之角的一个区别，对吧？上之角就好像精英居住的，下之角是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居住的。其实山之首这个词，它在日语里面的一个意思大概就是靠山的一侧啊，靠山的这个方向。这个不但是一个地理意义，山之首地区是属于东京海拔比较高的地区，而且它还有文化意义，那就是正好这个地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贵族啊、武士啊，还有各种精英啊、政府官员居住的这个区域，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东京整体来说它的西半部分。然后跟山手对应的，就是靠东的这一侧，就是所谓的下町啊。你听这名字， 下町啊，一听就是不像是要埋汰人的感觉啊。它指的就是这片，就是因为海拔比较低，主要是平原，就是我们这个广大劳动人民嘛。做播客的一般肯定是住在下町是吧？做那个抖音的一般住在上町。那么下町肯定就属于这个人口非常多，对吧？然后海拔比较低，然后主要都是平原这些地方啊，同时建筑密度也非常非常高。但是呢，这种平民多的地方也就发展出了这个非常发达的平民文化，比如大家老说什么江户风情啊，包括什么浅草寺之类的啊，它很多都是分布在这个下町的这个部分。所以大家经常说这个山手线是围绕东京的一条环线啊，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而且这我觉得有点悲哀的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东京的一条环线，它其实指的就是山手地区的一个环线啊。你看它站点的名字嘛，刚才我说什么新宿、原宿、涩谷，还有什么惠比寿啊、代代木啊，这些都是山手地区啊啊。但是你像下町的什么浅草啊，什么羽田川啊，什么两国啊、本所还有归户，说白了就是整个这江东、墨田，包括台东区的一些地方，它就是传统的这个下町的地区啊。而且这里我觉得非常，就是虽然咱们语气是比较轻松的，但是这里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这也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的问题，而且它在关键时刻，尤其是在东京这种多灾多难的一城市啊，你住在山手还是下町，有时候是你能不能活命的一个区别。比如我们熟悉的这个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关东大地震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一个损伤，然后地震这边还没结束，那边就随之发生了这个席卷整个东京的这个巨大这个火灾，它在东京最终烧死了10万人。这个所谓的东京烧死了10万人，其实主要大部分还是指的是下町。当时东京有15个区，其中有5个区的受灾面积超过了90%，因为有5个区90%地方都烧成灰了啊。然后相对来讲，山手地区的火灾情况就好一些啊，甚至于山手有些区，包括牛入区什么，根本就没有着火。为什么是这样呢？就这个说白了，就是因为这个火它主要是发生在这种建筑很密集的地区，而且根据当时的报告书来说，这个火势的一个分界线基本上就是说山手和下町的一个地理的分界线。这里其实你注意啊，就是以前古代虽然日本地震是非常多的，但实际上地震本身它造成的损失吧，本身还没有那么可怕，因为他们为了防止地震就都用木质建筑嘛，啊，木质建筑你倒了它也不会像什么混凝土啊、什么砖头之类直接把你埋里边砸里面了啊。但是这种建筑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你看木头的它肯定就不防火，而且这个密度这么大，很容易这个火势一蔓延一烧就是整个一大片全烧没了，对吧？如果大家注意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东京的一些河流，你会发现这个河的两侧基本上都是用水泥给完全封起来了。其实他这个做法也本质上也就是出于无奈，就是他为了防火，因为这个混凝土的话它火灾就不会进一步燃烧啊。但是你想在关东大地震的那个1923年那个年代，这个河边还没有涂水泥，所以它就几乎是阻止不了这个大火的传播的。美国学者爱德华·塞登·施蒂克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东京史》，这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描写的就非常形象。他说，山之手地区的武士贵族居住于豪华的大宅当中，过着铺张奢华的生活，但不那么有钱的下町居民则生活在阴暗恶臭的环境中，整日与泥巴、灰尘、虫子和传染病为伴。那这些地区的大部分木屋都有着最易燃最易坏的木板屋顶啊，一旦有火灾就会剧烈燃烧，但是江户之子们却对火灾引以为豪，将其称之为江户之花啊。火灾发生频率之高，次数之多，使得下町没有一间房屋能保留20年以上。这话我读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挺震撼的。其实这里面包含了两个信息，对吧？一个就是说下町的居民确实很惨，你看这房子20年就没了。但是另外就是说东京人好像也确实对这个火灾采取了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啊，所谓的欣赏这个江户之花。我甚至觉得这个心态可能就是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热衷于办这种各种花火大会。花火大会就是放烟花嘛，日本人是特别喜欢看这个花火大会的。据说日本每年有8000场以上的这个花火大会，平均每天就有20多场。而且我查了一下，这个最早的花火大会它其实是1733年在羽田川举办的。这个羽田川其实就是江户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代号啊，它是一条河流，但是这个江户文化就分布在河流的两侧，所以我合理的联想一下，就是日本人喜欢看花火大会的这个点很有可能是跟这个江户之花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个猜想啊，大家可以去验证一下，也不一定对啊。而且实际上呢，下町遭受的这灾难不光是这个地震和火灾，包括洪灾什么的啊，最大的影响到的其实也是下町地区啊，因为你海拔比较低嘛，然后洪水就是能影响到你。其实以前来说啊，就是东京在现代化之前，它是经常发生洪灾的啊，动不动大家房子可能都被冲走了。大家现在可能觉得东京的这个河流之类的好像不是太多 啊，这个是因为这个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很多河都被填上了，包括你像上海这个什么杨泾浜啊、赵家浜，这个浜不就是河流嘛，对吧？沿岸高架这里以前就是河流嘛，对吧？但是后来它都填上了啊。那东京其实也是填了很多土地。实际上在江户时代的时候呢，你在东京你是可以坐船到各个地方的，因为这个水路非常的发达，有点这个东方威尼斯的这个感觉，是吧？那么我为什么要聊这个呢？是因为这里有个重点啊，重点就是说这个上野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正好处于山手和下町啊这两个地区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因为上野公园本身离这个下町的这个文化圣地，我刚才说这个浅草，对吧，它是非常近的啊，它离羽田川也不是很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上野公园本身它是在一位于一个高地上面，比如说如果大家要走着进上野公园的话，你其实需要爬一个很大的一个坡的啊，因为就是从上野公园这开始，它开始进入山手地区了，对吧？你如果继续往纵深了走，它还是可能会爬坡的，就是海拔会更高啊。这个其实你看一下山手线，你也明白，就是山手线的东侧，也就是在它这个东边缘跟下町靠近的这个地方啊，你会发现上野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大站。这个也是意味着它既是山手区的边缘，然后那边也是下町的一个边缘。所以正是因为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其实我觉得包括也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对撞感啊，上野公园从根本上来讲，它确实就是雅俗共赏，既有精英文化的这个博物馆啊，又有老百姓喜欢逛的这个啊，咱们这个做播客的人喜欢逛逛庙会，是吧？啊，这都有，对吧？两个地方交互了。而且你想，为什么当年这个关东大地震的时候，上野公园能变成一个重要的避难场所呢？啊，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一是它海拔比较高，发生什么地震啊、火灾，大家可以去这躲着啊。另外呢，它距离又离下町很近，对吧？也就是离这个灾难发生的现场，对吧？距离很近啊，就是方便大家这个去避难嘛。1923年的时候，这个上野公园是居住了500,000无家可归的难民啊，500,000。避难的传统也当然就是延续到今天。我说这个上野公园就是在路上看到说这个它是避难场所嘛，这是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延续啊。那除了我说这个火车和电车之外，其实另外一种轨道交通的形式，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铁，其实东京最早的地铁也就是从上野开始的啊。这个线当时是叫做上野浅草线，然后它开通的时间是1927年，这个也算是比较早啊。虽然说这个是东京第一条地铁，但是实际上它的长度只有2.2千米，因为刚才说他俩两个距离离得很近嘛，后来直到这个30年代之后，可能过了10来年之后，这个地铁线路才把它从这个上野继续延长到包括把银座囊括进去了。所以最终的这个上野浅草线最后就变成了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这个银座线。这里我补充一句，就是实际上银座和日本桥啊，我们现在听着好像也是挺高大上的啊，但实际上他们也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他们是位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下町地区啊，也大概是处于两者的一个交界地区。实际上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平民文化，对吧？只不过说这两个地方真正发展起来，也就是得益于这个明治维新这个相当于引入外来文化，对吧？这个银座当时建起了很多这个非常有欧美风情的这种建筑，所以这个地方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一个好像很洋气的一个地方。包括你像日本桥它最出名的几个地点，什么日本银行总部啊，还有这个三越百货，我之前说过这个体量也是非常大啊，还有这个三井大楼，这个也是一个应该是新古典风格的一个建筑。其实你看半泽直树里面它的这个银行的总部啊，就是它这个取景地吧，也就是这个三井的这个大楼。日本桥这几个或者所谓的西式建筑吧，它都还在，但其实银座的那些欧美的建筑都给推倒了。就现在你再去银座看一下的话啊，你会发现银座仍然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对吧，这种购物地区，但实际上也就没有以前那种所谓的洋气的感觉了啊，这个是东洋气息的，这不是西洋气息。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日本还是挺排外的，我感觉，是吧？其实你想以前包括在这个丸之内的这个地区，对吧，这也是东京比较发达一个地区，它还是建有很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所谓的伦敦小镇啊，类似于这种概念吧，就是英国风格的建筑在这里面也是很大一片，那后来基本上也都是给推倒了。反正总体而言呢，这个银座线是既有非常成功的一面，这个成功的一面是成功到为日本后面的整个地铁发展的模式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个一会儿我们说。但是同时呢，它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这个上野的下一站叫做上野广小路，那这两个站如果你看一下，你就发现它两个非常非常近，好像只有几百米左右的样子，就比其他的站要近很多，就让你感觉好像没必要在这专门设计一个广小路站。但是它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广小路这里有一个日本非常厉害的百货公司啊，就是松坂屋百货，松坂屋嘛，你现在去看这个松坂屋还是在那儿的啊。他当时地铁公司呢，就是为了从松坂屋这里筹措资金啊，大概意思就是你在我这儿开一个站，我给你投多少钱进去啊。 所以他就在这儿单独设了一个站啊。另外他还有一个站叫做三月前啊，我之前节目中也提过，就是三月前就是日本桥的这个三月百货的这个前面。之所以会有一个以商场命名的站点呢，一开始也是为了就是从三月百货这儿筹措资金啊，就你可以看一下在那个时代百货大楼是真的挺有钱的啊，就可以出钱修地铁。你今天来看，今天看这个百货的话 就完全衰落了，就感觉很过时的一个东西。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个站上面有百货商场，其实这个你可以看成是一种隐喻，也就是说早在这个时候其实日本地铁已经开始有这个所谓的 TOD 这个模式了啊。那当然这个时候 TOD 这个概念本身还没有出现呢啊，因为 TOD 好像应该是到七八十八九十年代才有的。 TOD 这个词呢好像有点被大家给说烂了，就大家都在聊 TOD 啊。但是我还是想简单说一说，对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回答为什么上野公园这么火爆，对吧？你跟这个 TOD 是绕不开的。这所谓的 TOD 它就是三个单词嘛，它指的就是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也就是说公共交通导向型的开发啊。就是最简单来说啊 ，TOD 你就可以理解为它就是围绕着地铁站发展商业。那这个大家在东京其实你是有非常深刻的感受的，就你会发现说日本的各种商业设施啊，各种吃饭的地方啊，娱乐的地方好像都是建在地铁站之类的，就是你出了站就是出口即巅峰的话，就一下子就是各种商场什么的都扑面而来了啊。那你就感觉说哇，这个东京实在是太繁华了，太发达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再往地铁站就再走远一些，你就发现哎，这是不对啊，说这个怎么这个漂亮的小商场也没了，对吧？这个热闹的饭店也没了啊，最后就变得就是变成一个普通的一个居民区了。那么这个就是 TOD 模式的一个特点吧。它很多时候是因为我地铁站修到了这里，所以呢很多人就很多资金吧就聚过来在地铁站周围建立各种产业。实际上很多地方一开始是没有这么热闹，没有这么繁华的，只是因为地铁修这儿了，所以把这个地方就带火的。总之呢，虽然这个 TOD 模式是应该是美国的学者提出来的啊，但是日本人却把他这个模式发展到了一个极致啊，就是感觉整个城市都是建立在这个轨道交通上面的，就是这么一种感觉。那么实际上呢，你可以理解为上野公园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TOD 模式，因为上野站的人流量真的非常非常大呀啊，然后它本身这个站又有一个公园出口，对吧？就是这个公园出口，你出的这个口，它就是上野公园的门口，然后就是你可以去参加什么这博物馆、美术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就是可以说上野公园它就是一个轨道上的公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上野公园才是真正的高线公园啊，这个又高然后就是连接这个线路的啊，这个虚假的高线公园在纽约啊，真正的高线公园在上野。而且我觉得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不光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城市建设它是 TOD 式的，我甚至感觉说整个日本文化它就是 TOD 式的，对吧？因为包括火车、电车和地铁在内的轨道交通，它其实在日本人心中就是说帮助日本这个民族吧，对吧？就是塑造了一种以轨道交通为思维模式的一个思维框架，甚至你可以说它已经融入到了整个国民性当中。因为日本本身它也并不是像美国一样所谓的这个崇尚个人自由的国家，它很多时候还是说讲究这个集体主义，对吧？讲究这个服从性的。然后这个特色又刚好跟这个轨道交通这个运载方式又贴合的，对吧？贴合其实就是说地铁跟坐汽车最大一区别，地铁你是集体出行，你要需要跟很多人在同一个车厢里面，那么这个时候你要遵守这整个一整套的这个地铁，尤其是在东京的地铁里这种规则好像更多了，对吧？就是我们一般中国人来日本就感觉这种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它各种礼仪，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很拘束的，对吧？你就相对而言就没有个人自由的发挥了。但是你开车就不一样，你自己在自己的汽车里面，对吧？你是完全获得自由的，对吧？你是完全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这种守时的这个思维模式。不是有一个观点是说嘛，他说这个之所以日本人这么一板一眼的，他说就是跟这个电车通勤有关啊，因为电车的运行、地铁的运行它都是严格遵照这个时间列表的，对吧？你必须遵守这个时间表啊，就是所谓的守时文化。那如果你问一个东京人，你说这个我要去个地方它大概有多远，那别人可能会告诉你是吧，什么五分钟、十分钟。那么这个时间它很多时候指的就是坐电车、坐地铁的时间，而不是走路或者开车的时间，对吧？如果你在美国问你说这个地方多远，他可能就说的是开车的时间啊。如果你在上海的时候，他可能说的就是走路的时间，因为大家在上海喜欢 city walk 啊，这是一个不好意思，这个是一个烂梗啊。另外，如果你在日本这个租房买房，对吧？那离这个地铁站的这个距离，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啊。一般就是说，如果离一分钟啊，你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段啊。如果离五分钟，那还行。 啊，如果说你离地铁站10分钟啊，那你就非常远了的，这房子就不租了，这房子价格也不高，但是你还是不要租了，因为太累了。除非你是上海过来的，除非你喜欢 city walk 是吧？那你整天这个 walk 了的，不好意思啊，这个我其实并不是真的想黑 city walk 啊，实际上我个人是不但不讨厌，我还是非常享受 city walk 的。我经常在一个 city 里面 walk， 这个我记得最长的时候我 walk 了6个小时，也不嫌累啊，包括一个体育生朋友，这个 walk 的腿都累了，第二天躺床上起不来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就是别的地方是城市里面建轨道，但是日本就是轨道上面建城市，轨道上面建公园啊。所以上野公园其实就是一个日本铁道文化的一个副产品。那么下面呢，大家可以想想最初的我说的那个问题，就是简·雅各布森他说这个公园要取得成功是需要遵循4个设计原则啊。那他这是什么原则呢？在这本书里面他是这么说的啊，这4个原则分别是互构性、中心作用、阳光作用和氛围作用。那么互构性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就是说，这个公园无论你是从功能的多样化的角度，还是从这个公园本身的这个规划的设计的角度，你都需要有一定的复杂性。就是你不能说这个公园设计的是非常单调的啊，比如说很多公园其实是像一片空地一样啊，然后就放一个非常简单的健身器材，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或者说它是不断重复的，可是一种一眼望穿的这么一个感觉。那么这种在雅各布斯的角度看来，他就说这种是不行的，因为他认为说一个公园要想能成功，就是必须要用不同的功能来吸引不同的游客过来，而不是说只能吸引某一个特定时间啊，吸引某一小部分人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公园大部分时间其实就是闲置了嘛。而且刚才说这个你必须考虑到这种丰富性，你的整个公园结构不能是光秃秃的，不能是非常单调的。他在书里面是这么写的，他说公园必须要有什么呢啊，说眼光所及的，在人就是在人能看到的这个平面上必须要有互构造成的复杂景观，比如地面的高低起伏、树木的布置、引向各个聚焦点的空旷地等等，对吧？其实这个想法你有点像咱们中国这个江南的古典园林里面这个曲径通幽的这么一种效果。为什么曲径通幽呢？是因为你不要让别人一眼就看穿你这个地方到底有一些什么，那这样的话他就对这个失去兴趣了嘛。同样这个结构的复杂，某种意义上它其实代表了功能的复杂啊。雅各布斯自己举的例子，他说公园除了游览本身之外，可能还需要可以比如说游泳啊，可以钓鱼啊，还可以听音乐啊，还可以有戏剧演出之类的，总之你就需要有一个综合的功能啊。那么这些案例你想想其实完全是符合上野公园的啊。通过刚才咱们的描述，这个上野公园的这个功能当然是极其多元的，对吧？你春天看樱花，夏天看荷花，烧起来还能看江户之花，当然它还有什么上野大佛呀，各种雕像之类的，什么西乡隆盛的雕像，这个咱们就不一一说了啊。而且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一说的点，就是这个上野公园还靠近东京艺术大学。实际上我刚才说这个上野在下町和山手交界的地带，其实如果你从上野公园往高处走，它就是东京的文京区。所谓的文京区，什么叫文京呢？就是也是东京大学聚集的一个区啊，有点像咱们这个杨浦区一样，是吧？聚集了什么同济大学、这个复旦大学啊，还有互联网公司，对吧？小宇宙好像都是在这个五角场啊，五角场。而且还有这个结构设计，就是所谓曲径通幽的一个角度，那么它也确实就是足够复杂的。实际上你去一下你就明白了，你包括我吧，对吧？就是我已经去过上野公园很多次了。但是至今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它具体的一些位置细节，比如说你去这个东照宫，我至今不知道从哪儿进去，就是你反正左拐八拐总能进去，但就是你不知道它一个很确切的位置。它给你的一个心理感觉就是这个地方太大太丰富了，好像你永远都逛不完啊。那么第二个原则就是中心作用，这个说法也非常有意思，就是雅各布斯他认为，他说一个公园最好能有一个中心的地方，能够吸引人们的焦点。比如这里我举个例子啊，为什么公园里面往往会有一个喷泉存在，对吧？你仔细想想，很多公园都会有喷泉，对吧？就是那个小孩在那玩水，这是为什么呢？啊，是因为大家都热爱喷泉吗？这个也不尽然啊。实际上，它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喷泉往往是能起到一个焦点中心的作用。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感受，就它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它能把大家给吸引过来。其他的不同的区域可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当然这个中心也不见得就是喷泉啊，就是雅各布斯他自己说法是，他说这个地方可能也可以是一个十字路口，或者是一个什么丁字路口之类的，反正你总之得有一个聚焦点把人给吸引过来 他书里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地方最好能为人的活动提供舞台，然后这里会吸引各种各样的人过来，比如什么吉他演奏者呀、歌手啊、什么飞速奔跑的孩子们、即兴的舞者、晒太阳的人、闲聊者、卖弄噱头的人啊、照相的人啊、旅游的人。而且他同时指出说，在这个场景里面啊，每个人既是观众，同时也是表演者，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氛围吧，形成了这么一种存在的状态，我们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这一条也是非常符合上野公园的，尽管我觉得上野公园它的复杂程度可能已经超过了单一中心的这种模式，因为它的面积实在太大了，但是另一方面确实呢，它还真的有一个这么就是相当于中心舞台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上野公园，你进去之后对吧，它有个十字路口对吧，这一块就是经常在里面举办一些活动，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可以理解为它的一个中心舞台啊。因为你比如说举办什么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啊，什么什么英国美食活动啊，当然英国没有美食啊，什么意大利美食活动展览啊，对吧，什么科技展览对吧，这个都是在这个地方，就好像举办一个类似于大舞台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呢这一块也还真的是有一个喷泉在的啊，这个是真的是有喷泉，我不知道他这个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个这一类的原则啊，反正就是我感觉设计的还是比较专业的。那么最后还有两点，就是阳光作用和氛围作用啊，这个就是一些相对比较细节的设计原则了。这个阳光作用是指说这个地方最好不能是在建筑物啊或者建筑物的阴影之下，然后这个氛围作用指的是这个公园应该是一个整体上一个完整的空间啊，完整的空间，你可以说它是被其他建筑围住，但是你不能被其他建筑挡住，就不能被这建筑物给切割开，不能是琐碎的，如果琐碎的它一般就是不会成功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阳光不一定是它最重点，最重点的就是说从人的心理感受上来说，你在这个公园里面如果真的是中间有很多的建筑的话，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公园对吧，你还是觉得这是一个不能让你放松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一点上野公园做的也非常合理，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博物馆基本上也都是在公园的外围，就是因为所以说公园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比较独立的空间啊。所以整体上来说呢，我觉得上野公园是非常符合这四个要素的。那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呢，综合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会发现上野公园的成功当然也并不是就是因为遵守这四个原则啊，它只是符合一些基本条件，但是它是有其日本的这种历史原因以及它的这种国民状态的这么一个原因的。所以说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差不多讲到这里。那么主要也是因为一是我是想讲一讲这个上野公园，主要它在我心中其实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我从来没有发现说公园还可以这么设计啊，还可以是这样的啊，就是让我这么一个不太喜欢去公园的人也是想去那儿逛一逛啊。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想通过这个来讲一讲就是说东京包括日本的这个方面。好吧，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和小红书范米阳，以及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交流。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啊，我们下期再见。今天的迷音电波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背景音乐是来自于青岛的乐队阁楼演奏班，那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不同的平台上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迷音电波。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